早安。很高兴又跟弟兄姐妹在一起。我大概所有的人都认得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，这个题目就是怎么样查验自己有没有新的生命。这个有没有新的生命啊，跟受过洗没有关系。这个有没有新的生命啊，跟做过决志祷告没有关系。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，真正的信靠主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，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，而且有一个新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，使得我们能够做我们以前没有办法做的事情。我们以前没有办法爱人，真正的爱人，但是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以后，我们就能够爱人。我们以前常常会嫉妒人，可是有了这个能力了以后，我们就能够不要嫉妒人，为人高兴。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看一段经文，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讲到怎么样查验自己有没有新的生命。我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已经40多岁了，他生了两个女儿，很可爱。你们不相信，我拿手机给你看。那我看到他的时候，虽然他已经40多岁，我老是以为他是小孩子。那所以我记得啊，他6岁的时候，在那个一个浸信会的一个主日学里面听见福音。这福音说到啊，所有的人都犯了罪，那罪的结果呢，就是死。可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死了，担当我们的罪。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，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，我们就不要死了，就得到永生了，而且有新的生命。我那个儿子啊，一听见这么好的事情啊，他就举手，他要信靠主耶稣。结果主日学的老师呢，就跟他说：“你要信靠主耶稣呢，应该如何做？那我现在跟你一起做一个决志祷告。”他也不会祷告，他就听着主日学老师教他怎么祷告。所以那一天，他就成为基督徒了，他就成为信徒了。过了几个礼拜啊，他就跑来问我，他说啊，我得救没有？我说你不是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里吗？怎么会没有得救呢？后来我发现呢，他已经问主日学老师好多次了，同样的问题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要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：你是不是确实知道你已经得救了，你已经有新的生命了？那谁也知道，我们自己常常会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。那今天选的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神告诉我们有一个试验，可以试验看看自己是不是真正得救。这个很重要啊，生死的事情啊，是我们一生中间最重要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，我们从第7节看到第11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，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。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。 再者，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，在主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，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爱弟兄的，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。唯独恨弟兄的，是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里行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。当我们看任何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的上下文很重要。当我们看了上下文以后，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一整段它重要的主要的信息是什么。这样子我们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不会解释错。那我们如果从第二章第一节一直看到第六节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前面的这一段，这一段说到我们要查验自己有没有新的生命，有一个方法，就要遵行他的诫命。这个诫命呢，从中文看不出来，你看看英文或看看希腊，如果你会希腊文的话，你看看希腊文，它本来的这个字啊是复数，换句话说有好多条命令。他说你要知道你是不是有新生命，你就要看看你是不是要遵守他的诫命，复数，喜欢他的诫命，继续遵守他的诫命。哎，你说他好像没有这样说吧，这个中文看不出来，这个英文呢也不见得看得出来。在希腊文这个字遵守，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，所以在希腊的文法中间，它这个遵守的意思呢就有继续的意思。所以你要查验自己有没有新的生命的时候，就要看是不是遵守了他的诫命，是不是喜欢遵守他的诫命，是不是继续遵守他的诫命。那我们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呢又不太一样。这一段经文呢比较容易，因为他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个新命令，换句话说他也有一个命令在里面，这个命令呢它是单数，只有一条。前面是说神的诫命，我们的了解就是所有的诫命，哇，太多了。可是今天这段经文只有一个诫命，如果你再继续看的时候，就会了解到这个诫命是什么，就是爱弟兄。所以爱弟兄，有爱弟兄的心，能够爱弟兄，能够喜欢爱，能够继续爱弟兄，这就成为自己有新生命的证明。所以这前一段经文跟后一段经文其实是讲一样的事情，只是后一段经文讲的比较实际比较清楚。当我们没有爱弟兄的心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自己是还没有新的生命。好，那我们如果看今天的经文的话，就会发现今天的经文呢有两部分。一部分呢就是从第七节第八节，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。那前面呢是说到用什么样的诫命来查验我们自己有没有得救，或者是有没有新生命。那第二部分呢是讲到特别的两种情况， 在这两种情况呢之下，我们怎么查验？这段经文啊，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已经非常清楚自己是已经有新生命了，所以这段经文呢，不只是查验自己有没有新的生命，还有呢，就是鼓励我们自己已经重生得救有新生命的人，怎么样去爱弟兄姐妹？鼓励我们去爱弟兄姐妹。所以，当我们来到神的这个话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个态度，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，这段经文对我们才有意义。否则我们只是在文字上推敲，我们只是在文字上能够明白，理性上能够了解，这个不够。其实这段经文在这里的目的，神写 这段经文的目的，就是要我们能够受到这段经文的改变。所以我们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就是想办法了解神的心意，然后呢，按照神的想法来想，这样子我们就会越来越像神，越来越像耶稣基督，越来越不效法这个世界。好，如果我们有像这样的态度，我们现在就要看看这五节圣经到底说些什么。那么前面一部分就是第七到第八节，他说到：亲爱的弟兄们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旧命啊，不是一条新命令，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。然后他继续说，这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。再者，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，在主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，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明，已经照耀。所以呢，他有没有说这是什么命令啊？没讲。所以啊，我们要了解这个命令是什么。所以第一个问题，什么命令？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说这个命令是旧命令？然后为什么说这个命令是新命令？那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？在我们的心里想，凡是新的就不是旧的，凡是旧的就不是新的。然后为什么约翰把他搞得这么迷糊呢？又是新的又是旧的。所以有四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这个命令是什么？第二个问题，怎么样是旧的？第三个问题，怎么样是新的？第四个问题，为什么要新旧？好，我们先来思想一下第一个问题，这个命令到底是什么命令？我们读了这两节，那么又讲，但是我们如果继续读的话，我们就读到第九节。第九节怎么说？讲到恨。第十节讲到爱。第十一节又讲到恨。所以基本上这两节圣经之后，它是讲的爱和恨，又讲到旧命令，又讲到新命令。所以我们马上就想，耶稣好像也讲过类似的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我要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。所以好像这个命令是彼此相爱的命令，是爱弟兄姐妹的命令。啊，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哈。但是我们如果看约翰二书，也是约翰写的第五节，你就会比较清楚。在这一节中间，他提到新命令，他也提到 救命令。然后他也说到这个命令呢，就是彼此相爱。我读给你们，约翰二书第五节，他只有一章啊，所以是第五节。这样说，太太啊，我现在劝你，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。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们，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。先不管这个太太是谁哈，先不管太太是谁，但是我们就看见这里面讲到新的命令，也讲到起初所受的命令。所以好像在这里约翰对同样的听众讲同样的话，所以这个命令呢，就是彼此相爱的命令。我记得我信主呢，我九月来到美国，那是70年啊，你们大概有些人还没生。70年来到美国，我就要讲中文嘛，没有人讲中文，我就跑去查经班。那查经班里面大概有十几个人，奶奶那时候也在，田美那时候也在，所以我去到查经班里，然后就读经，然后他们就将福音传给我，然后呢，他们叫我自己回家读，我就回家读，一边祷告一边读，读到后来，圣灵感动我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，自己做决志祷告，然后要受洗了，对不对？要受洗了，牧师就来家里了。我们那时候是一个美国牧师，他跑到我的房间里，然后就开始跟我聊，你怎么信主的？我就给他讲，全部讲完，他说你有没有问题？我说我有问题，什么问题？我是不是信了主以后，每个人都要爱啊？我是不是信主以后每一个人都要爱啊？其实啊，在教会里我也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爱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对爱的观念呢，跟圣经里面爱的观念不一样。那后来牧师就跟我解释一下这个爱是什么意思。他说这个爱啊，不是喜欢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喜好不一样，可能你就是不喜欢打乒乓球，我就是喜欢，所以啊，我就不能跟你在一起打乒乓球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喜欢你。可能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，那也没有办法都喜欢，但是要爱。爱是什么？用意志做决定，要为对方的好处来着想，这是爱。所以我记得我跟田美结婚的时候，有一位哥哥，我叫什么哥哥哈，他跑来跟我讲，他说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他说人是没有爱的。我跟田美结婚前一天他跟我说，人是没有爱的，你要靠着神才能够爱。我就记得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对爱这个字啊，常常有不同的解释。我爱喝酸梅汤，我爱读这个书，我爱这个人，不一样啊。在中国我们的文字中间就是爱，可是在希腊文呢，它有四个字翻译过来都是爱。我们新约的圣经呢，只用了其中的三个字，第一个字 eros， 它的意思呢就是肉体的爱。第二个字叫做 phileo， 也就是兄弟或者朋友之间的爱，像费城 Philadelphia 就是从这个字出来的。那约翰在这边用的这个字呢，这个爱字翻译成爱的，它的原文呢叫做 agape， 它的意思呢 就是神的爱。所以耶稣他说要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么样爱你们，就是神怎么样爱人，你们也要照样彼此相爱。所以他这个我们爱弟兄像神爱我们一样。所以这个就是基本上这个约翰一书所说的爱，不一定是喜欢。所以对牧师的回答呢，我很满意，因为呢我可以用我的意志去爱人，为对方的意志着想，这个可以做到。可是你要我喜欢呢，实在是不容易，我想是个人的软弱。所以第一个命令就是这边讲的命令，讲的诫命就是彼此相爱。好，为什么它是旧的？他这边讲的很清楚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，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命，旧命令。那注意这个起初啊，你们起初所受的旧命，所以这个起初是什么呢？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？那我们就看下面。他说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。所以这个起初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你信主的那个时候。所以你听见福音的时候，应该已经听见要彼此相爱。所以传福音的时候啊，要将这个东西传出去。这个命令呢，也是新的命令。为什么是新的命令？他在这边说的很，我给你们的，我写给你们的，是一条新命令。好，然后后面怎么说？他说在主是真的，这个真的就是实际的，在主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。所以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不都是身上是真的，我们看见这是实际的，身上也要成为实际。为什么？因为黑夜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。那已经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真光照耀，现在到了，已经到了，以前还没到了。那到底这个真光是什么？我们越问，那时候没有新约，读一段给大家听。旧约里面，在以赛亚书60:19-20，他说：“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，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，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，你神要为你的荣耀。你的日头不再下落，你的月亮也不再退缩，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，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。”这什么时候？你如果读启示录的时候，这就是新天新地，这就是我们最终要活的地方，我们会住在新天新地。所以他说黑暗渐渐过去，然后下面又说真光已经照耀。换句话说，的这个过程啊，要成为新天新地的过程已经开始了。神的光，真光就是神的光啊，神的光已经开始照了。怎么照呢？就是从耶稣基督开始照。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已经复活了，已经升天了，现在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。所以这个真光已经照耀了，现在我们就需要将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 事情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间。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生命，是说到这个生命。所以这个彼此相爱是我们试验有没有新生命的方法，然后这个彼此相爱是旧命令，听见福音的时候就应该听到的，然后这个彼此相爱又是新的命令，因为神的国就要来了。那我就为什么约翰又搞一些新命令，又来旧命令，总有一些原因吧。他要说到旧命令，就是要跟这些假先知啊分开。他的教训一直都没有变。那有一批人离开，他觉得约翰的教训不精彩，他不愿意与约翰看头，所以呢他们有特别的知识，有约翰所教导以外的知识，所以约翰特别要讲这是旧命令，因为他没有变。同时他也鼓励这些弟兄姐妹，他说这是旧命令，这是你们以前就听过的，但是这也是新命令。为什么新命令呢？就是旧约的这些非常虔诚的人，他们想办法要遵守所有的诫命，可是他们真的没有办法。就像法利赛人，其实我们一想到法利赛人，这是假冒为善的，因为耶稣常常说法，其实法利赛人是设法要遵守所有，所以他们成为宗教领袖，可是他们没有办法，因为那约翰特别讲到新命令，是说到这个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啊，是新的，因为我们有新的能力，我们信了耶稣，就有新的能力，能够做得比法利赛人更好。所以第七节第八节就说到这个命令，就是要彼此相爱，也是新的也是旧的。那下面第九节到第十一节，
他特别讲到两个例子，
一个例子呢就是恨人的，一个例子就是爱人的。你知道在这个约翰一书常常讲到两极，就是爱跟恨，他所谓的不爱就是恨，不恨就是爱。所以当你看到恨的时候就是说不爱，所以他这段经文你如果这样子来翻译的话，看见恨就将这个恨被不爱来代替，你在读的时候就不一样。
本来是说
人若说他在光明中行却恨他的弟兄，
他到
如今还在黑暗里。好，你如果把这个恨改成不爱，就变成若有人说他自己在光明中但不爱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。在黑暗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就没有信主，没有新的生命。他说这样子的人，他自己说他是基督徒，
但是呢
他不爱他的弟兄。然后下面呢怎么说，他说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，就是从来没有离开黑暗，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得救。 啊，这个我们听了我们就很紧张啊，哎，我要看看我到底得罪没有。下面说的更厉害，在十一节，他说唯独恨弟兄的，就是不爱弟兄的，他是在黑暗中，且行在黑暗中行。然后继续再说，他不但是在黑暗里面，他还在黑暗里面行，而且不知道他往哪里去，因为眼睛瞎了。所以这样的人呢，他在黑暗中间没有得救，他在黑暗中行，他没有得救，他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眼睛瞎了。好，现在假设
有一个人的眼睛是瞎的，他看不见，
你先把他放在一个很亮很亮的房子里，他看得见看不见？他还是看不见。所以注意到这样子的人要自己省察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。他这边特别讲到爱弟兄的人，
他说
爱弟兄的人
他就住在光明中，
他没有半点的缘由，就是爱弟兄的人呢，他就在光明中。这边是对你讲的，
如果爱弟兄
的话，你就得救了，而且呢，在你没有半跌的缘由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不会把人家半跌教。你知道在这个美国的高中啊，常常会有人不太好的孩子，哎，这样跑得好快跑过来，然后我脚伸出去，就这个人就跌跤了，对不对？他说爱弟兄的不会干这种事情，但是当然这个是身体上的跌跤，我们在灵性上也会跌跤。我们如果不爱弟兄，别人看见我们，哎呀，你这个样子，我不要做基督徒。所以啊，我用一个故事来讲好了。有一个人啊，他在街上，然后远远呢，他就看见有一个灯光在那里。那个灯光呢摇摇晃晃，有点像有一个人呢喝醉了酒，拿着一个灯笼，拿着一个灯。结果呢近看一下，那个人呢除了在拿这个灯在手上以外，他右手还有一个白的杆，白的棍子。原来啊，这个人是瞎子，所以他要那个用那个白棍子，他才能往前走。可是为什么瞎子要拿一个灯呢？很奇怪啊，那瞎子拿一个灯，他还是看不见。所以他自己问了这个问题，问了以后呢，他忍不住，他就问这个瞎子，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拿着一个灯？”那瞎子就笑笑跟他说：“他说我拿这个灯的目的啊，不是要让我能够看见。”是要让别人能够看见我，这样子我就不会把别人半跌跤。所以爱弟兄的人，他不会把别人半跌跤。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想我们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要问自己有没有新的生命。有没有新的生命，不是由做了决志祷告，不是由受过洗来决定的，乃是看我们心中有没有爱。这爱是从神来的，这不是我们自己的，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，这是从神来的。如果我们有从神来的爱，我们去爱弟兄姐妹，这就表示我们有新生命了。我们有了这个新的生命，我们就得救了，绝对是得救了。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，你可以跟主日学老师谈谈，你可以跟几位长老谈谈，你可以跟我谈谈啊，然后呢会将这个福音再讲一遍给你听。那当然我们中间大概有很多人都已经非常的清楚知道自己得救了，但是在这段经文中间还是鼓励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要更进一步的爱自己的弟兄。有人将这个爱啊，在教会里面这个爱啊，做一个例子，就是说这个爱啊，就像一个循环系统一样，像我们人身上有个循环系统，这个血啊，就将养分带到每一个细胞，这样我们人啊就很健康。当这个循环系统功能失去了，人就死了。所以教会也是一样，当教会里面没有爱，这个教会就死了。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些信徒他没有爱，或者是很少爱，这样子这个教会就危险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彼此鼓励啊，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，不是一个理论，今天这段经文呢，其实是要我们有一个行动。所以我建议我们等一下聚会完了以后也是一样哈，主日聚会完了有一段时间大家在一起吃饭，你不喜欢教会的饭食没关系，你就自己带吧，我们坐在一起可以彼此认识，这个是彼此相爱的第一步。我们如果彼此不认得，怎么可以彼此相爱呢？想办法认识一个人。我记得我在五点教会聚会的时候，有一位中国的信徒跟我说，他说我觉得这个教会没有爱，我这冷冰冰的，他说我不想来了。我后来就在家里想这个事情怎么办，我去跟牧师讲，牧师有没有办法，牧师也没办法。后来我就想能够做什么呢，从我开始，我每个星期去找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，不知道他名字的，然后跟他谈认识他，这是第一步。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我们主日以后呢，如果有大家留下来，我们可以讲讲话，你要带你自己的饭食也没关系，你要在这边吃也好，那这样子就帮助我们有彼此好。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有两件事情，一个就是一个警告，你是不是有新的生命，
没有新的生命
应该怎么办。第二个是鼓励，你如果已经有新的生命，鼓励你能够让跟弟兄姐妹彼此认识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将这段经文给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给了我们的新的生命是怎么样来查验，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将你对我们的爱可以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啊，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。这是让我们的教会在你的爱中能够成长啊，我们就将这些都放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